净土宗第六祖，永明延寿大师。大师法名延寿，字冲元，钱塘人，俗姓王，自小就开始诵《法华经》。前王文穆时期，大师尚未出家，为税务官，借此方便多用国税买放生灵，因盗用国库，七岁当死，以押赴刑场。前王信佛，派人悄悄查看，若面色不变就放了他。大师果然面色如常，释放之后，大师就投归四明寺翠岩禅师出家，接着又参访天台宗少国师，大彻大悟，从而成为禅门法眼宗正传嫡孙。大师于国清寺修行法华忏中，见观世音菩萨以甘露灌入口中，因此获得大辩才。大师既想禅观精修，又有弘扬净土的夙愿，一时难以决断，于是登上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的禅院，做了两个灸，一个写一心禅定，一个写万善庄严净土。做好之后，大师身心精诚祈祷，连续七次念灸都是净土。大师从此一心一意修净业，日刻佛名十万声。建隆两年，宗义王请大师进驻慧日永明寺，赐号智觉禅师。入住永明寺后，大师白天的修行功课有108件，夜里另道一封行道念佛，经常有人听到天乐飘渺。大师诵《法华经》一生累积共13000部，在永明寺居住15年，教导弟子1700人，常常为人受菩萨戒，为鬼神施食，买放生命，并回向净土。大师曾守住宗净录100卷，融会天台、贤首、慈恩各宗同入新宗，又著万善同归集3卷，指归净土切中心要先略入如下。问：唯心净土，周遍十方，何得托至莲台，寄行安养，而兴取舍之念，岂达无生之门？心厌情生，何成平等？答：唯心净土者，了心方生，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云，三世一切诸佛皆为心量，得随顺引，或入初地舍身速生极乐佛土，故知识心方生唯心净土，住境止堕随缘境中，既明因果无差，乃知心外无法，有平等之门，无生之止，随即仰教生信，期耐力量未充，观浅心福，静强习众，虚生佛国，以仗圣缘，忍力一成，速行菩萨道。时移云云，智者赤然求生净土，达生体不可得，即是真无生，此谓心净故，即佛土净。愚者为身所缚，闻者即作生解，闻无生即作无生解，不知生即无生，无生即生，不达此理，横向是非，此是谤法邪见人也。问：心外无法，佛不去来，何有见佛及来迎之事？答：唯心念佛，与唯心观，遍该万法，既了性唯心，了心即佛，故随所念，无非佛矣。波州经云：如人梦见七宝，亲属欢喜，觉已追念，不知在何处，如是念佛，此欲唯心所作，既有耳空，故无来去，又如幻非实，则心佛两忘，耳不无幻相，则不坏心佛，空有无碍，既无去来，不妨普见，见即无见，常弃中道，是以佛时不来，心意不去，感应道交，唯心自见，如造罪众生感地狱相，唯识论云，一切如地狱，同见狱卒等，能为逼害事，故皆是罪人恶业心相，并无心外铜拱铁舌等事。世间一切法亦复如是， 然彼遮那佛土非局东西，若正解了然，习累俱殄，力量双倍，亲正无生者则可。初心之人何可往效？问：观经名十六观门，皆是摄心修定，观佛相好，地了圆明，方皆境遇，如何散心而能化往？答：九品经文自有升降，上下该摄，不出二心。一定心如修习定观，上品往生；二专心，但念名号，众善咨询，回向发愿，得成位品。仍需一生归命，尽报精修，坐卧之间常念心相。当行道礼敬之际，念佛发愿之时，恳苦翘成，无诸意念。如就行欲，若在彼劳，怨贼所追，随火所逼，一心求救。愿脱苦轮，速证无生，广度寒食，少龙三宝，四报四恩。如思至诚，必不虚弃。如或言行不称，性力轻微，无念念相续之心，有数数间断之意，是此懈怠，临终忘生。但为业障所牵，恐难执其善友，烽火逼迫，正念不成，何以故？如今是因，临终是果，应须因时，果则不虚。生和则享顺，行直则影端也。如要临终时念成就，但欲办金粮，何及功德？回向此时，念念不亏，即无虑也。夫善恶二轮，苦乐二报，皆三业所造，四缘所生，六因所成，五果所摄。若一念心嗔恚邪淫，即地狱业。兼贪不舍，即恶鬼业；愚痴暗蔽，即畜生业；我慢功高，即修罗业；坚持五戒，即人业；精修十善，即天业；证悟人空，即声闻业；知缘性离，即缘觉业；六度齐修，即菩萨业；真慈平等，即佛业。若心境即香台宝树，净刹化生。心垢则丘陵坑坎，秽土并至，皆是等轮之果，能感增上之缘。是以离自心缘，更无别体。欲得净果，但行净因，如水性趋下，火性腾上，世属如是，何足疑焉？参考一文如下。问：唯心净土遍布在十方，又怎能脱至莲台，即身行于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而心中生出舍离娑婆，心取极乐的念头，又怎能进入无生之门呢？生出心印的情迹，又怎能成就平等心呢？答：所谓唯心净土，明心见性后方能证得。如来不思议境界经讲道，三世一切诸佛都唯心包太虚之粮，才得随顺印，或先进入初地菩萨之位，舍身速生极乐佛土，进入了知实心即真心，真往不二，方能悟入唯心净土。那些执着于境缘的人，只能堕入所缘的境遇之中。只有明了因果不虚之理，才真正了知心外无法。至于要进入平等之门，明了无生之旨，虽以信仰佛教而生信心，无奈自己的力量不足，关照功夫不深，信心不实，周围环境诱惑太强，自己的习气又太重，必须先待业往生弥陀佛国，依靠佛陀的大愿大恨的殊胜因缘，这样在佛力加持下，才容易成就忍力，加速修菩萨六度之道，证无生法忍。十义论讲道，有智慧的人断然求生西方净土，他通达众生的色身是了不可得的，就是真无生，就是心净，也就是佛土净的缘故。愚昧的人为生所束缚，听到生就以为是出生，听到无生就以为是没有出生，岂不知生就是无生，无生就是生。不通达这种义理的人，横生种种是非之谈，实是谤法的邪见。问：既说心外无法，佛又不去不来， 怎么会有见佛以及临终佛来接引的事呢？答：唯心念佛，唯心观想，万法唯心，万法心造，心现万法。既明了净缘是唯心，应该明了佛也就是心，所以随心所念的地方无不都是佛。波州经讲到，像一个人做梦见到七宝，亲属都很欢喜，一觉醒后回忆梦境，不知七宝在哪里。这一做梦的比喻，梦中的一切境遇就是唯心所作。念佛见佛也是这样，有就是空，看来是有，其实是空的，无去亦无来，既如梦幻并非实事，则心佛所能两忘，既不是没有梦幻的事相，也不违背即心即佛的离体，理是真空，相是幻有，对空有都没有妨碍，也就没有去来，这才正常的切入中道。这就是佛时不来，心亦不去，而只是感应道交，唯心自见罢了。犹如造罪的众生感受到地狱相一样。唯识论讲道，一切像在地狱中的罪犯，见到狱卒等在做逼迫罪犯的刑罚，其实都是这些罪人自己恶业心变现的，心外并没有铜烙、恶犬、铁枷、毒蛇等刑罚的事。世间的一切事、一切法，亦都是唯心所现、唯识所变的。然而那个遮那佛土并不局限于东方或西方，若能了然的正确理解佛的正知正见，灭绝无始劫来的习气，从义理上、心量上都圆满具足，亲证无生的人，就可证得心佛不二、心作心事。对于初发心的人来说，怎么可以妄想仿效呢？须知理可圆解，事必见修。问：观经阐明十六观之法门，都是摄心于一境以修禅定，观佛相好无量，圆满具足，了了分明，方得往生净土。为什么散乱心也能受度化而往生呢？答：观经中三倍九品往生自有上下次第，上自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一概摄受，但有等级的分别。这等级不出二心，其一是空心，如修习禅定观想的上品往生；其二是专心，但念弥陀名号，勤修善业，不断熏习，回向发愿，得成于下品，但仍需一生归命，尽此报身，精进修行，或坐或卧，常面向西方，在行道礼敬诸佛与念佛发愿时，当恳切勤苦真诚忏悔，没有其他任何杂念，往生的迫切之心犹如身处狱中受刑，冤家盗贼追杀，洪水大火逼身，一心求救，愿了脱轮回之苦，为速证无生，普度众生，弘扬三宝，世报四恩，像这样至诚的志向，必得往生。如果言行不一，信力轻微，没有念念相续之心，又常常间断夹杂，平时保持有这种懈怠的状况，临终时想要往生，但往往为业障所牵引，又怕难遇善知识及时提醒，在烽火逼迫的临终之时，就不能成就往生的正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平时的念佛功夫是因，临终的受用是果，声音和则回向顺，形体直则影子端。如果要临终时念成就往生，必须预先准备好资粮，平时功夫得加积累功德，时时回向，念念相续，就往生没有问题了。讲到善恶六道轮回苦乐两种报应，都是三恶业和修净业所造，四缘所生，六因所成，五果所摄，起心动念是嗔恚邪淫，就是造地狱业；坚贪不舍就是恶鬼业；愚痴暗蔽就是畜生业；功高我慢就是修罗业；知十二因缘修出离生死就是缘觉业；知四圣地法断见思就是声闻业；六度齐修就是菩萨业； 真如慈悲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就是佛业。如果一心清净，就能在香台宝树的西方净刹中莲花化生，花开见佛。如果心垢，就只能在丘岭坑坎的秽土中寄生，同样都会有结果，有的就能感应佛的增上之缘。一切都离不开自心的缘由，并没有别的性体。要想得往生净土之果，必须修持净业为因，犹如水往下流，火往上升，是所必然，有什么可疑的呢？大师有一首最为著名的寄语《禅净四料简》：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搓路，阴净若现前，瞥耳随他去。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脚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世做佛祖。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医护。开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早晨，大师焚香之后告别大众，结家夫坐而化去。这年大师72岁。后来有一僧人从临川来，在大师塔庙玄绕里拜念佛整整一年。别人问其缘故，他说：我在病中下入阴间，见阎王殿左边供着一个和尚像，阎王精勤礼拜，我请问他是何人，说是杭州有名延寿禅师，已上品上升于西方净土了，阎王尊重大师道德高妙，所以我才不停地顶礼膜拜。净土宗第七祖省长大师。大师法名省长，字造辉，俗姓严，是浙江钱塘人。大师7岁出家，17岁受具足戒，戒行严谨，精通大乘起性论，修行天台宗止观法门。宋朝淳化年间，大师住于杭州西湖昭庆寺，专修净业。因仰慕净宗初主庐山慧远大师的风范，与同修多人共结连社。刻阿弥陀佛像之后，大师又赐血书写《华严经》净行品，每书一字，三拜佛，三绕佛，三称佛名，且刊版印行千卷，不识于千人。于是改连社为净行社，率领众人念佛。当时入社的达官文人以宰相文正公王旦为首，共计120人，都在大师座下执弟子之礼，入社的僧人近1000人。宋朝天禧4年正月12日，大师端坐念佛时说了一声佛来了，就安静地往生了。众人都看见大地变成金色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隐去。这年大师62岁。翰林院承旨宋白在为大师撰写的碑文中写道：慧远大师处于动荡时期，入莲社的多半是隐居之士；省长上人处于太平顺势，入净社的多是富贵闲人等等。翰林学士苏义简为大师印行净行品作序说：我当不散头发，让大师足踏而过，弯身燃灯向大师请法。当时大师度化传法之盛况，国人对大师推崇之高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净土宗第八祖莲池大师。大师法名朱红，字佛慧，号莲池。莲池二字正表明了大师的平生志愿。大师俗家姓沈，是杭州仁和人，世代都是名门望族。大师父亲明德建，号明灾先生，母亲周氏。大师从小就异常聪颖，而且对世间繁华十分淡薄。17岁那年，大师考中秀才，入县学读书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，品学兼优，名重一时。自觉考举人中进士，犹如捡石头一样容易。当时大师邻居有个老婆婆，每日念佛数千，大师问她为什么，她回答说： 我死去的丈夫持佛名号，临终无病，与人拱手作揖就走了，故而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大师听后从此归心于净土，自书生死事大四个字贴在案角床头，且家中戒杀生，祭祀祖先都用素食。大师原配夫人张氏生下一子后，子母相继而死。大师本无意续娶，但因母命难违，只得又与汤氏一婚。汤氏本是贫家女，而且长期吃素，有一个富贵人家想要大师做女婿，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汤氏的坏话，哪知大师听到后反而立即成婚。大师的本意只是为了能够有个名义夫妻罢了。大师27岁那年父亲去世，31岁那年母亲去世。大师哭泣着说，父母之恩无量无边，现在正应该是我报恩的时候啊。从这时起，大师就有了出家之心。明朝嘉庆乙丑年除夕那天，大师让汤氏沏茶，茶杯刚放到茶盘里就裂开了。大师笑着说，姻缘没有不散的道理。初三早上，大师和汤氏诀别，说恩爱无常，生死谁也替不了谁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吧。汤氏回答说，夫君先走，我随后出家。于是大师做七笔勾辞，投归幸天理和尚削发。不久又从昭庆寺吴晨玉律师受具足戒，住了几天之后，大师即独自一人游历四方，遍参善知识。游五台山时，大师感应文殊菩萨放光，并到伏牛随众练魔。入京师，大师参访辩荣、孝严两位大德，在他们的开示中受益匪浅。离开京师走到东昌时，大师忽然有所开悟，作记如下：20年前事可疑，3000里外欲何奇，焚香正己魂如梦，魔佛空争是与非。大师因母亲丧服未满，故而怀抱母亲灵骨遍游四方，凡就餐即供养，凡住宿必奉敬，哀思如此深重。当走到南京瓦官寺时，大师一病即死，正欲举火涂皮时，大师微微地说了一句，我还有一口气，方才停止。病好之后，大师南归越地，曾经5次参加坐禅法会，始终也不知左右林僧的法名。隆庆辛末年间，大师起时泛村，见云栖这个地方山水幽寂，产生了终老于此的志愿。此山本是已故高僧伏虎禅师所居寺庙遗址，居士杨国柱、陈如玉等为大师建造茅屋3间以避风雨。大师独自一人住于寒山岩岭，曾绝食7日，敷坐于岩壁之下。云栖一带多有老虎为患，环山40里内每年都要伤害数10人，居民苦不堪言。大师发大慈悲心，诵经施食，虎患境从此绝迹。有一年大旱，村民祈求大师导雨，大师笑着说，我只知念佛，没有什么法术。众人坚请不已，大师不得已出山守鸡牧鱼，绕农田念佛，足迹所至之处大雨随住，村民惊喜万分，争相出资出工出木材为大师造屋。在下地基时挖出了原来寺庙的立柱基石，大家说这是旧云栖寺的，大师福佑我们全村，我们愿使云栖寺焕然一新，让福佑代代相传。新的寺院不几天就建成了，只是外边没有山门，中间没有大殿，唯有禅堂里住着和尚，法堂上供奉着经像而已，所有一切建筑都不过是遮风避雨罢了。从此以后，净土法门大兴于世，四海之内的出家人日就归附，云栖寺也就逐步成了一方大丛林。大师悲悯末法时代，佛陀教育残缺不全，禅宗道理难明，众生业深垢重，将佛陀上等醍醐贮存于污秽器皿之中，堪可怖畏， 为众生得度，佛设立三觉学，三学之中戒为基础，基础不立，定慧二学何所依从？修正思维言行，必须先加固根本。而目前大江南北戒坛已久禁不行了，为了重振颓废的纲领，大师带领大众依佛制，每半月送梵网戒经及比丘诸戒品。远近纳子听说后进来归附。大师以精严律制为第一行，曾守住沙弥要略、具戒变盟、梵网经书发引三书，以发明戒律的要旨。大师因自己从参究念佛而得大意，故而广开净土一门，普摄上中下三根众生，极力主张执持名号，痛斥狂禅，守住弥陀书钞十余万言，融会事理，指归为心。世人都以为大师只弘扬净土，而不知这是末法中的普光明藏。万历戊子年间，瘟疫流行，每日病死的超过千人。太守余良书请大师父灵芝寺祈祷，瘟疫果然顿止。范村原有一座朱桥，但被潮汐冲塌了，行路之人很不方便。太守请大师倡导重造，大师说，若让我领头重造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每人只许布施银钱八分。八卦之中，坤卦第八，坤属土，土能治水，这是大师用八的含义。有人说，工程浩大，只布施八分银钱太少了，恐怕难以完工。大师说，心力多则自成不朽之功，用不了几天即可积累至千金。施工时每打一春，大师都带领大众持咒一百遍，因而潮汐有好几天不来，大桥也进而因此造成了。昔日前王建大桥时用万人弩射以致潮水回头，今日大师却以一心之力当之，是什么法术啊？大师道德日高，十方纳子日日投归，大师一如既往以慈心接待弟子，与日渐增，居住也日益狭隘。大师都本着不图好看但求实用的原则造屋而居。大师所定清规比他人分外恭敬，大众清修有通用的念佛堂，若是精进的、老病的等等，则别立小佛堂，每堂各有管事，各有所阅，定时开闭，也各有警语测据，定期宣读，夜里都有巡逻基板念佛，声音在山谷中回荡，使修行困倦的人从睡眠中清醒，使需要卧床休息的人安心入睡。布萨结魔，纠举功过，星星赏罚，凛然犹如冰霜。即使是佛陀如来在奇环经舍时，尚且有六群比丘不守清规扰乱大众，在大师门下众僧之中，竟然没有一人敢争竞犯律，并未颁照百丈清规，而足以救济十弊。古今丛林没有像这样的。大师所定的僧规四约、警语测据，就是这样光明炫亮。大师极易禁戒杀生，推崇放生，他的著作久行于世，四海之内多奉读尊敬。大师曾在净慈寺开讲《圆觉经》，每天前来听经的人有好几千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墙。大师曾数满寺前万公池作为放生池，并在他八十圣诞之际又增广扩大，在府城中设立上方长寿两个放生池，每年需支出银钱一百余金，在山中设立放生所，专门救俗放养飞禽走兽，费用全从僧人口中节俭，每年约需200石粮食。各放生池所都设有专门守卫，并定期宣示佛法，即使那些喜欢鸣叫的鸟类闻木鱼声声，也都鸦雀无声，寂然而听。等到宣示结束，便一起鼓动翅膀上下宣鸣，这岂不是生物的佛性吗？是啊，佛说孝明为戒，儒家批评佛子只有养育没有恭敬，大师对于生物既养育又恭敬，而且又有礼节，难道不是孝吗？ 大师道风传播日广，海内闲云豪士无论在朝在野，无不归心感化。如兵部尚书宋英昌、史部尚书陆光祖、内宫宣谕张元变、赞如司成冯梦珍、陶望泉等上门请法的超过百人，他们都是专程前来探求人生大事，闻法之后无不心服口服，成为大师的入门弟子。监司首相、大小官员一下车来就伏地拜谒，以及闲人豪杰排队等候参见的，全都一视同仁，不多一礼，不令招待，都是粗粮淡饭分外香，炒席肉榻自情愿，听任蜥蜴从身上爬过，蚊虫叮扰，面色如常，忘却形骸，忘却权势，倾囊供养，不是大师精诚所感，又怎能这样呢？侍郎王宗穆问大师：夜来老鼠唧唧，说尽一部华严经。大师答：猫儿突出时又如何？王侍郎无话可对。大师替他说：走却法师，留下讲案，并写下这样几句颂言：老鼠唧唧，华严历历，奇哉王侍郎，却被畜生祸。猫儿突出画堂前，床头说法无消息，无消息。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世主妙严品第一。侍郎左宗颖问：念佛能大彻大悟吗？大师说：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又何以反念念自性也？仁和县令樊良书问：心乱妄想多，如何能得到清净？大师说：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有人问大师：为什么不看重欲知先见？大师说：比如两人共读琵琶记，其中一人没读过，而另一人已先读过，最后两人一同读完，能增减一出戏吗？慈圣皇太后非常宠重三宝，读了大师的放生文后赞叹不已，派遣内侍带着紫袈裟和大量银钱前来供奉，请问法要。大师拜寿后回信作答：大师十分悲悯地狱恶鬼之苦，无师而自习咽口，时时亲自主持设放，经常有人见到大师在法座上现出如来宝相，这是大师观想之力化现而成。大师天性朴实简洁平淡，言语打扮无半点虚假装饰，对事对人虚怀若谷，面相温文单纯，体型若不胜衣，而声音犹如洪钟，胸中没有半点讥巧虚伪心，而守护这颗心就像面临敌人的危城，胜过坚冰，真是善于储藏他的惊天伟地之才。大师经手银钱等事，无论巨细滴水不漏，即使是筹划丛林中日用钱粮，粮入为出，斟酌厚薄，考核因果，发明罪符，养老治病，供待众僧，不掺半点水分。自建立寺院以来50多年中，从没有胡乱花过一文钱，寺中僧人经常多达百人，却从不派专人企划，听任施主自己上门，稍有一点盈余总是布施给其他寺院，库中从不留储蓄，凡施主供斋之外，另有金银布施，接手之后转手散去，施医施药救济平病，没有一天中断过。偶尔有人翻阅账本，见最近7年之中，除基本建设及僧人用度之外，总共花费5000余两白银，每年的支出可想而知。大师生平特别珍惜福报，曾守住32条警语以自勉，到垂老之年仍然自己洗衣服倒尿盆，不愿让别人代劳，终身不衣素服，一顶麻布帷帐，本是母亲去世那年做的，直至他自己往生时还在使用，其他东西可以类推而知。总结大师一生的思想言行，以平等大悲摄化一切，不是佛说的不说，不是佛的样子不学，不是佛事不做。佛嘱咐末世护持正法之人，要以四安乐行为师。 大师以自己的实践完成了佛的嘱托。我们历观东土净宗历代祖师，特别提倡念佛法门，并不都是万行皆修。若是从万行中以彰一心，在尘劳中而见佛性之人，从古至今，除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之外，只有莲池大师一人了。先代儒家称寂阴和尚为僧人中的班超和司马迁，大师则可以说是佛门中的周公与孔子。因为肩挑大法，既是何旦大道，大师之才足以归治天下，大师之物足以传佛祖之心，大师之教足以因材观机，因机施教，大师之戒足以护持正法，大师之操守足以激励世人，大师之规章制度足以救治当时佛门中的弊病。至于大慈与众生之乐，大悲博众生之苦，广运菩萨六度，无时无处无事无理，莫非菩萨之妙行。自大师发心出家以来，没有一人能对大师的一言一行提出评议，真可谓是法门中得到佛陀全部家传的人。如果不是法身大士化入人间，以自身微光照亮末法重重灰暗，又怎能这样呢？临终前半个月，大师预先入城，告别各位战友及在家弟子，但只是说我要去别的地方了。回山之后，连续几日下斋堂亲自操作茶汤设供，并与众僧话别。我不在这住了，要去别处。7月15日，本该设盂兰盆会，以追荐各自的祖宗父母。大师说，今年我不参加法会了。在寺院的记事簿里，大师悄悄写了几句话。云栖寺住持僧人代堂上莲池和尚追荐沈氏宗亲，事过之后，人们才知道这是大师在提前安排后事。7月初一晚上，大师进入大堂坐下，嘱咐大众说：“我的话大家可能不爱听，我就像风中的灯烛，油尽灯干了，只等一撞一夫才相信是真的。明天我要出远门了。”众人劝大师留住人间。大师作三可惜十可叹，以警策大家。松江居士徐林等五人当时正在寺里，大师就让侍者送了5份遗嘱给他们。第二天夜里，大师在方丈室里视线轻微疾病，闭目养神。城中诸位弟子赶到，围绕着大师。大师睁开眼说：“大家要老实念佛，不要装模作样，不要标新立异，不得坏我规矩。”大家问：“大师之后谁可主持寺院？”大师说：“戒行双全之人。”又问：“目前由谁主持合适？”大师说：“以戒德高下推定吧。”说完面心念佛，端坐而逝。此时正是明朝万历43年7月初4午时。大师生于明朝嘉靖乙末年间，时寿81岁，僧腊50年。大师自己选定在寺院左边领下，做葬身塔庙之地。大师出家前的夫人汤氏也已在大师出家之后削发为尼，建立孝义庵，为女丛林主持，以先一年辞世。葬身塔庙就在云栖寺外的右边山下。大师的得度弟子广孝等是最初上首弟子，所有大师门下受戒得度弟子不下数千，这还不算在家众。官吏士君子列入大师门墙的也以千计，只是没有私书弟子。大师的著述《云栖法会》一书，真是度世的宝船，法门的柱石。其中经典著书及《竹窗随笔》等20多种著作都风行于天下。大师平日教诫弟子贵真实修行，勿显示神意，所以大师的许多神奇故事未曾记载流传。世尊深念末法众生难以度化，恐怕中断佛的慧命，所以在灵山会上，那些请求护持正法、 亲蒙如来受记的大德都不敢入五浊恶世度生，唯有从地涌出的大菩萨众一力担当，对佛说：我等末世持经，当具大忍力、大精进力，既有现身此中，亦不自言其本，谢佛密因，但临终因有以示之耳。观察大师一生之行事，虔诚神通悄然运用，安住于忍辱精进之力，莫非是从地涌出大菩萨之一，或者是净土诸上善人成愿再来的？要不然从凡夫地起修，求自立尚且不足，又怎能广行利他，护持正法，自始至终无缺无漏啊？净土宗第九祖偶益大师。大师法名智续，字偶益，号希友，俗姓钟。大师先祖本是汴梁人，后来南迁于吴县。大师母亲金氏，父亲闻其重功，持白衣大悲咒十年，梦见观音菩萨送子而生下大师。那年正是明朝万历27年乙亥岁5月3日亥时。大师一生通儒、通禅、通律、通教，但自谦尚不敢与古代儒家、禅门、律宗教下的大德相比拟，又不屑下与当代儒家、禅门、律宗教下的名流相并列，故而自号八不道人，谦虚地自称自己是不像儒家世子，不像禅师，不像律师，也不像教下佛子。大师从7岁开始吃素，12岁到老师家读书，学习孔圣人的学问，立志要光大儒门，扫灭佛家老子，做千古第一人，并从此开荤饮酒，写下数十篇文章，论证师家老庄之学为异端邪说，欲于驳斥。曾在梦中与孔子颜回相见，请教学问。17岁时，大师读了莲池大师所作的《自知陆续》及《竹窗随笔》，从此再不敢诽谤佛法，并取出以前所著的驳斥佛法的文章全部烧毁。20岁时，大师注释《论语》到“天下归人”这句话时，住不下去了，因而废寝忘食，苦思冥想整整3天3夜，从而对孔子颜回的道德学问彻底明了。这年冬天，因父亲去世，大师读地藏经，得闻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大愿，从此有了出世间心。22岁时，大师开始专心致志地念佛，将以前所写的文章2000余篇尽数焚毁。23岁时，大师听人讲《首楞严经》，听到“世界在空，空生大觉”这句经文时，顿生一念：从哪里来的大觉，以致成为虚空的本源？大师思来想去，不得其解。又因在念佛时神识昏散，功夫不能成片，由此缘故，大师决意要出家，身体力行，探究生死大事。24岁时，大师梦见憨山大师，哭着向憨山大师表述缘分浅薄，相见恨晚的心情。憨山大师对他说：这是苦果，你应该寻求苦因。话没说完，大师就对憨山大师说：弟子一心求学上乘佛学，不愿听闻小乘苦集灭道的四谛法。憨山大师说：居士有大志向，真是可喜，将来纵然不能成为黄涅、临济一流人物，也必然成为岩头、德山一流人物。大师听后心中还有许多疑虑，正准备请问，不知什么东西一声响，使他从梦中醒来。大师想，古代大德有什么高下差别，这不过是自己的妄想分别罢了。如此一月之内，大师3次梦到憨山大师，而憨山大师又住在曹溪，相距太远，无法相随。于是大师就在雪岭石座下剃度出家，取法名智续。 雪岭师是憨山大师的门人弟子。这年夏秋之际，大师居住于云栖寺，听古德法师讲唯识论。唯识论抽象思维非常深刻，难度也非常大，但大师一听就明白了。明白之后又怀疑与首楞严经宗旨相矛盾，他请问古德法师，法师说性宗相宗不能混合。大师非常奇怪，同属佛法岂能是两岔路。一天，大师听古德法师说不怕心念起，只怕觉悟迟。大师就问，假如众生死后中阴身入胎，一念起就受生，此时纵然迅速觉悟，又如何能脱出子宫？法师说你现在入胎没有？大师笑笑没有回答。法师又说你已入胎了。大师无话可对。法师说你以为今天这个身子果然是从受胎时才得来的吗？大师汗流浃背，不能分辨一个字，于是就到径山去坐禅。等到第二年夏天，大师在精进坐禅之中，忽然感觉身心世界全部消亡，这时才知道这个身子从无始以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都不过是坚固妄想所现出的影子，而且是刹那刹那念念不住，的确不是从父母所生。从此以后，性宗相宗在大师心中融会贯通，一起透彻，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之处，不过是纵横交错的邪说，遗误后人罢了。到这时，一切经论，一切公案，无一不在大师心中涌现。但大师很快更进一步的觉悟，这还不是圣人境界，因此从来未对一人炫耀。久而久之，大师胸中空空如也，再没有一个字迹了。26岁时，大师受菩萨戒；27岁时，大师遍读所有律藏经典，方知世上修行以讹传讹，戒律多有措施。28岁时，大师母亲病危，多次割臂肉入药，都未能挽救母亲的性命。大师痛彻心扉。埋葬了母亲之后，大师粉笔弃砚，始至要往深山修行，因为同参道友建空师的挽留，故而在松林寺闭关。在闭关中，大师得了一场大病，在性命交关之际，大师觉悟道，若欲了生死，还需归净土。从此大师以参禅的功夫求生西方净土。30岁时，大师出关朝海，准备前往终南山，道友雪航师愿向大师学习戒律，大师于是继续留住龙居，并注写讲述了《毗尼释宜集要》和《范氏偶谈》两本书。这一年，大师遇到了星谷皈依两位同修，互相之间得益颇深。31岁时，大师送星谷道友到博山剃发出家后，又随无意禅师到金陵，两人同行共住，言谈话语有10来天，因而对当时禅宗的流弊了如指掌，所以一心一意弘扬戒律。大师自谦自己对戒律的理解虽然深刻，但烦恼习气特别重，身与意业多有玷污，所以誓死不做和尚。大师说自己是3业未能清净，却枉有知解戒律的名声，名过70，是修道人平生之耻。32岁时，大师准备注释《梵王经菩萨戒新地品》，就做了4个鸠问佛，一个写着学贤首，一个写着学天台宗，一个写着学慈恩大师法相宗，一个写着自立宗门，几次研究都是天台宗。于是一心一意以天台宗的法门修学，只是不肯自居天台弟子，因为当时天台宗与禅宗、贤首宗、法相宗各执门户之见互不相容， 后来有人说，大师是独独弘扬天台，大师说他们是以耳为目，错之极也。33岁时，大师的同修道友兄谷碧如二人去世，大师便进入灵峰过冬，并准备通读大藏经。35岁时，大师主持建造了西湖寺，并著写讲述了《湛茶行法》一书。37岁时，大师住于无水，著写讲述了《戒消灾略施》《持戒监度略施》《盂兰盆心书》三本书。38岁时，大师住于九华山，第二年著写讲述了《梵网合著》一书。41岁时，大师住于温岭，著写讲述了《大佛顶学译文句》一书。42岁时，大师住漳州，著写讲述了《金刚破空论》《偶义三颂》《灾经科注》三本书。44岁时，大师住于湖州，著写讲述了《大乘止观师要》一书。46岁时，大师住于灵峰，著写讲述了《42章经解》《一教经解》《八大人觉经解》三本书。47岁时，大师住石城，著写讲述了《周易禅解》一书。这年秋天，大师移居祖堂，两年后著写讲述了《唯识心要》《相宗八要旨解》《弥陀要解》《四书偶义解》四本书。51岁那年冬天，大师返回灵峰，著写讲述了《法华要义》，第二年又著写讲述了《湛茶书》一书，并依据佛典，针对时弊重新制定了律要。54岁时，大师住圣西，手著《楞伽遗书》，此书到迁居长水才完成。此时大师还有《略藏之律》《法海观澜》《圆觉书》《维摩书》《大乘起信论书》等书的著述计划，等待机缘成熟即可成书。大师生平曾几次对弟子们说，宋朝著书之学兴盛，而圣贤传心之法从此混暗不明，这是以方木入圆孔的缘故，佛学中随机结魔出现，而戒律从此衰微，这是汝中加水的缘故，禅宗止月录一书盛行，而禅道从此败坏，这是给混沌凿出孔窍的缘故，天台宗四教义广为流传，而天台宗从此昏昧，这是死执一个药方救治多种病症的缘故。所以举世之人，儒也罢，禅也罢，律也罢，教也罢，没有不说别人是异物，厌恶嫉妒别人像仇人一样的。大师笑着说，知我者莫非只有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，罪我者恐怕也只有释迦牟尼佛与地藏菩萨。以上传记录自大师手著的自传，原名《八不道人传》，以下录自大师门人诚实法师所记的续传前半篇。灵峰老人偶遇大师自传，写于壬辰岁腊月，第二年癸巳岁，大师年四月，大师到新安结下安居三个月后，在摄普天马寺手著《选佛谱》一书，接着阅读《宗敬录》，删除了其中的法勇、永乐、法真等人所删改的杂说，更正了经论引用时的错误和历次刻印所形成的错字，对于360多条问答一个一个确定大意，标明来龙去脉。阅读结束后，大师为校定《宗敬录》做了4篇跋文，之后大师又精选大居士袁宏道的著作，只存了一册，题名《原子》。入秋进入8月后，大师游住于黄山、西岳等处，冬天又回到了天马寺，手著《大乘起信论列网书》一书。顺治11年甲午岁正月，大师56岁。应丰南仁义寺邀请前去讲法，法布施结束后到新安，2月后的包洒陀日又回到灵峰。这年夏天， 大师带病选西斋净土诗，并亲自撰写赞文补入净土酒药。夏天结束的时候，大师也病好了。这年七月，大师注解讲述了《汝师宗传惬意》一书。八月，大师续读全部大藏经圆满结束。九月，大师首著《略藏之律》《法海观览》两书。十月，大师又病，病中曾写下独作抒怀律诗四首，其中有数己二三子，为我一生思的诗句。十一月十八日，大师曾作病中口号记。腊月初三，大师曾作病皆偶成七律一首，其中有名字未中真佛眼，未知毕竟复何人的诗句。这天大师口述遗嘱有如下四条：一是让赵南等慈两位弟子主持以后的受五戒菩萨戒事宜；二是让赵南、灵胜、性淡三位弟子代坐代请；三是让弟子们把他的骨灰火化后，将骨灰磨成粉，和入面中分成两份，一份布施给鸟兽，一份布施给水竹，与十方众生普结西方之缘。腊月十三日，大师在寺中兴办净舍，并亲自起草愿文。接着大师首著《求生净土记》六首，除夕时大师作艮六居名并坐记一首，以末岁元旦大师作记语两首。正月二十日病情加重，二十一日早晨起床后大师病好了，到中午时大师接家夫坐于绳床向西举手而逝，享年五十七岁。三年后，门人弟子将如法涂皮起龛而视，只见大师遗骨头发长到盖过耳朵，面貌如生，端然敷坐，连牙齿都没有一颗损坏的。弟子们不忍心遵照遗命磨骨和面，就将大师遗骨安葬于灵峰之大殿右侧的塔中。大师住世时，禅门中许多人都说净土是全教，遇到念佛人都要参究念佛是谁，而大师坚持认为念佛一法就是圆顿心宗。大师曾开示众人说，念佛法门别无奇特，只是深信力行为要。佛云，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深妙禅。天清云，四种三昧同名念佛，念佛三昧名为三昧中王。云七云，一句阿弥陀佛该落八教，圆摄五宗。大师著述编写的著作共计四十多种，其中《净土十要》一书，凡修行净业的人不可不读。佛啊，好痛心啊！世间之眼入灭，正法之床折断，那些恶心向佛的邪魔谁去纠正？那些好心而遭受荼毒的人们谁去扶持？莫不是我们这一辈众生业障深重，不能感应圣人久住于世吗？